好，姐妹们可以看到吗？
可
看
以。
到。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这次在你的面前要向你献上我们极大的赞美和感谢，因为你真是以信实为粮来喂养你的众儿女百姓。主，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我们真是要渴慕你的话，我们也寻求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真是带着渴慕你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的时候，你就将你生命之道来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恩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使我们所听所讲的，我们都是因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主，谢谢你，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网络的顺畅，真是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我们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
阿
门。
门。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的经文呢是诗篇十二篇哈。好，那我请姐妹们，我们一起把诗篇一起来读一下十二篇，请。
耶和
华，
耶和华，
求
你
帮
助，
帮
助，
引
千
千
人
断绝
了，
世
人
中
间
的
中
信
人
没有
漏
了。
人
人
向邻舍
说谎，
他们说话
是
嘴唇
油
滑，口
不一。
凡油滑的嘴
唇
和
发
大
的
舌
头，
耶和华必
要
解
除。
他
们
曾
说，
我
们
必
能
以
舌
头
得
胜。
我们的
嘴
嘴
唇
是我们
自
己
的，
谁能做我们的
主
呢？
耶
和华
说，
因为
困
苦人
的
冤屈，
穷
人的叹息，我现
在
要
起
来，
把他
安
置
在
他
所
羡
慕
的
之
地。
耶和华的
言
语，纯净的
言
语。如同银子在
一
路
中
验
过
七
次，
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
他们
领着
世代的人，
下流人在世人
中
升
高，
就有恶人
到
处流行。
好，谢谢姐妹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诗篇十二篇呢，它的主题是艰难时事的敬虔。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透过我们姐妹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呢，诗人虽然经历了言语的诡诈呀，他环境上的这样的一个，包括社会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在敬虔上的一个衰败哈，那么下流人升高，但是呢非常艰难啊，就是大卫处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是非常艰难，但是在那个光景下，他仍然持守对神的敬畏敬虔。那这个诗篇十二篇呢，我们会看到他的作者呢就是大卫哈。那我们来把背诵经文，请姐妹们一起来诵读啊。我相信这一节经文是大家都很喜欢，也有的会背，请。
耶和华的
言
语是纯净的
言
语。
如
同
银
子
在
泥
泞
中
碾
过七
次。
诗篇十二篇
六节。
那这一篇呢，它的背景呢是大卫当时呢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啊，就是恶人当权，在他看来，诚实人和敬虔人呢都普遍的衰败了哈。那么下流人反而呢升高，那么恶人呢他们四处的这样的横行哈。所以呢会看到诚实人受到了许多的欺压在当时代呢会看到大卫为这个当时代和当时的人的德行在主面前向神来申诉。大卫也经历了，他自己经历了亲身经历朋友的狡诈哈，还有呢朋友似乎是口蜜腹剑哈，但是没有忠信的人，所以仇敌的傲慢对他的攻击。那他这首诗歌呢，我们会看到是个人或群体的哀歌哈。那其中呢，他有这个哀歌里边有几个特点，他有申诉，他有哀求，有祷告哈。这是一篇很低沉的哀伤的一个哀悼诗啊。那我们会看到呢，他和就是第六篇呢有很相似的地方哈，都是调用第八啊。 那么但是它和第六篇有一个区别哈，它比较低沉哀伤的意境哈。那么第六篇当中呢是一个比较这个悲怆的意境，但是十二篇当中会更深一点，表达了更深的那个忧闷啊。如果我们能了解他当时这种心境哈、啊、就会看到第六篇呢他的确是一个很悲怆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十二篇的时候会有一个内里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啊忧闷。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哈。十二篇我们带着这个结构去看的时候有两种结构哈，我们来看第一个它的结构形式。第一和第二节呢它讲到了谎那个恶人的谎言哈。第八节又讲到了什么恶人的谎言。第四节呢也是恶人的谎言。但是到了第三和第五第七节，第三节是神的刑罚。第五到第七节呢是讲到了神的保护。那么它的形式呢就是 ABABA 的形式哈。那 A 呢就是恶人的谎言， B 呢就是神的作为。我们看到恶人的谎言是什么呢，在第一到第二节是充满了谎言，那没有虔诚和忠信的人。那么到第四节恶人的谎言是以舌头夸胜、逞口舌之快拒绝神。第八节我们看到恶人的谎言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很有影响力哈，那么下流人升高嘛。那我们看到神呢第三节当中讲到了神的惩罚，神要剪除人最骄傲的舌头。第五到第七节神的保护，神拯救困苦人。所以我们带着这个来看哈，就是虽然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可是呢却非常的丰富，会看到神的作为哈，神有刑罚，神也有保护。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对比，我们带着第二种来看哈，就是第一节是虔诚人，那么第八节呢讲到了恶人哈，这有一个对比。那第二节和第四节讲到了恶人夸大的舌头，第六到第七节却讲到了耶和华什么纯净的言语，大家有发现有个对比哈。那这个对比第一个是虔诚人和恶人的对比，还有呢夸大的舌头和神话语的这个纯净的言语的对比。那中心一句呢就是十二章第五节说耶和华的应许，他要为困苦穷乏人伸冤。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哈，会分为三个大段。三个大段，第一个是恶人呢话语上的攻击。在攻击的时候呢，诗人大卫向神祈求帮助，他预言恶人就要灭亡。第二个大段落呢是第五节，上帝起来拯救。那么神知道被欺压者，神必要行动拯救。第三个大段呢是渴望上帝的真理，六到八节是以赞美神的言语和信靠神的拯救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个看到恶者虽然有话语的攻击，但是上帝起来拯救，我们仍然渴望上帝的真理，这是在诗篇当中可以看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进入经文的解释哈。我们看在诗篇十二篇第一个段落当中恶者话语的攻击。那么诗篇当中在第一到第二节当中讲到了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啊。那么在这里呢，诗人的呼求对象啊非常的明确哈，他开始就开始呼求的是耶和华。那么在这里看到呢他并非呢他的沉痛和他的这个悲鸣啊并非是没有方向的，他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他内心的这个悲痛带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帮助。因为在人世间呢，他会看到没有一个他敢相信的人啊，似乎看到在这里他表达的那种情感啊。那么因为当时啊他四面被包围，他的盟友都离开他，所以他求神拯救，他的内心承受着那个极大的那个内心的幽暗，而且外在呢有欺压惧怕，而甚至他有胆怯哈，他也有无助的那一种生命的光景，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这里讲到了虔诚人和信实人，虔诚人是忠与神盟约的义人，那信实人呢是谨守神盟约忠信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虔诚人和信实人，大家一定要连接是跟神有关系的。 那我们知道世人当中也有很多有很好品行的人，可是他没有办法被称为虔诚人，是因为他们跟神的盟约，他没有连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不能称为义人。忠信人也是指什么呢？对神的盟约的忠信。那诗人大卫讲呢，这些人虔诚人和忠信人都没有了。那这个没有了是指什么呢？敬畏神与信守真理的人都没有了。当然这里呢也有一点作者在文学上，在这个写作的手法上呢稍微有一点夸张哈，但是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呢普遍呢都已经不行神的公义，不行在神的真理当中，反而被罪恶歪风这样的一个一个在罪恶当中这样的一个蔓延。所以呢他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且他讲到呢人人都怎么样都说谎话所以大卫呢他虽然是君王，他仍然也会面临着这个这个社会在人都远离神不行在真理的这个困境当中就是人心不古的时刻。那当时也许是指到了一个什么呢？指到了呢当时在扫罗的朝臣当中没有忠信可以来帮助扫罗的人那么也可能是指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忠信的人忠于神的人就是当时在扫罗身边也是寥寥无几，或者根本就没有了以至于呢，所以在这里大卫就说到了那个虔诚人和忠信人没有了。这里让我们想起圣经也有很类似的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场景？以利亚以利亚当他这个躲避追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在神面前说什么，只剩下我一人了当他逃命的时候。那其实当时呢神却隐藏了7000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保守他们忠信诚实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当时来讲，但是以利亚看不到他当时看到他已经真是几乎丧命了被追杀的时候，他刚当时这个光景的时候他生命极其软弱，所以他在神面前就这样的说，只剩下我一人那其实跟大卫，你知道人软弱光景的时候多少会有这样，大卫也是这样，已经就没有了他讲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诗人当时他写作的背景的时候呢，可能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就第一个呢他是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其实 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他逃避那个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22章的时候，就是他蒙那个祭司接待，但是大卫离开以后怎么样，那个多益以东人就去告发，而且呢扫罗那个时候就发怒并且吩咐了那个多益杀害了祭司85人，那连同城内的孩童还有那个牲畜都灭尽，其实那个场景是非常的惨痛，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讲就是他真是很心痛。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时只有那个亚比亚他就是逃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是这件事情也是让他看到说这一种的就是伤害到这个整个杀死祭司和城中的人这件事情以至于让大卫可以说是忠信和诚实没有了，因为有告密的事情。那我们会看到还有呢，就是说有讲到大卫他在旷野躲避的时候，他也有被人告密，他有被西夫人告密大卫就是东躲西藏起来，非常的凶险所以呢大卫还有经历场景，就是他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有记载，他撒母耳记上有记载，他在逃到那个隐基底洞的时候那个在山洞里的时候，那么他虽然扫罗去追杀他，他也不加害扫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到处的躲藏。还有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那个西夫人呢有再次有去告密就是多次来告密，就是大卫躲藏在西夫的旷野的时候也被告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大卫他虽然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但是呢他仍然不加害扫罗，因为他是耶和华受膏的王大卫因着敬畏神。所以在这几次告密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大卫他经历了什么，经历了这个 诚实人和忠信人没有了，所以他带着这种也我们透过其实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定离不开撒母耳记上下的背景哈，我们就会看到有的时候诗篇是偏重于他的某一个他生命光景来表达或者发出赞美被神的拯救或者他的景况，但是他的一些事件是根据我们可以去参考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哈。所以当时呢虔诚人就是对神敬畏的人越来越少了，就会看到那同样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跟大卫所处的时代，请问姐妹们有没有一点思想说是不是也雷同呢？我们会看到敬虔人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呢？肯守真理忠信于神的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们知道有数据调查哈，基督徒的比例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是整体在下降哈。我们特别现在被称为千禧一代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哈，其实他们从什么都不懂，以至于到什么都不信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信主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会看到愿意敬畏神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数字比例哈，我们会看到很多基督教网站去调研的数字比例其实是下滑的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哈，越来越敬畏神的人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真是要为千禧一代更多的来祷告得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会看到呢大卫呢继续说到什么呢？说到了人人呢都像什么邻舍说谎话谎话是指什么？空话、夸大的话，还有呢谄媚的话，所以人人可以看见当时是这个谎言的威力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是有蓄谋的有这个谋划性的来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来陷害自己的邻舍，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理和能言善道的人呢自称及有意宣告来掩饰自己的毒计，也就是说他们是以一个表面的这个冠冕堂皇的一些言辞，实际上呢是作假和奉承而且呢会看到当时整个都有一个腐败，特别是对于扫罗王，他们都是在扫罗王面前呢不讲真理，也不讲真正的属神的话所以对谎言呢毫无顾忌。所以我们看到呢有这样来讲说谎话呀说谎言如果重复了100遍，有的人呢就会认为它是真的了但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谎言永远无法代替真理，但是谎言有它可怕的影响力，可见人人在那个权威之下人人都会怎么样以这个谎言以这个阿谀奉承来表达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说，他诚求上帝将我们从狡猾的言语中拯救出来，因为我们一不留心我们自己的舌头就像雅各书说的一样，我们最难控制的全身当中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也会有什么狡猾的言语所以这种狡猾呢包括说话要动听却没有诚意却没有真理在里面，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在那个时代当中在扫罗身边的人他们不再敬畏神也不再在真理里面来讲话，所以嘴唇油滑是被翻译为平滑的意思，就是口甜舌滑，就是用话语去奉承献媚人讨好人，但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不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呢的立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叫嘴唇油滑。我想我们在这个我们现今的时代也会经历说谎的人嘴唇油滑的人甚至还有什么心口不一的人那这个嘴唇油滑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个话语说出来让人很舒服。其实我们人都喜欢听什么言语？听舒服的言语，对不对？在哪里最能表现呢？不是在外面，当然外面也会有，在家里。你觉得说我很喜欢听舒服的言语，当然我们家人肯定要说造就的话语说建造的话语，说积极的话语， 可是有的时候也会说诚实的话语，就是在爱中哈、啊、能指出我们的错误来。但是这个是人其实从小孩子到老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哈、啊。倘若我们能认识到啊，在真理里面的爱心诚实话，我们就明白那个对我们的建造也是建造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舒服的感觉呢，是使人呢想听，但是却是致命的啊。我们会看到什么叫想听却是致命的哈、啊，就是对你生命没有益处了，你听了以后是对你有害的啊。我们会看到啊，圣经当中呢，在以赛亚书34章第10节有讲啊，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啊。可见人心呢、啊，当时就喜欢听这些话。而且在约翰福音5章44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有一个表达说，你们互相受人荣耀，人喜欢互相受荣耀，其实却忘记了这个是不是在神面前神悦纳的，神喜欢的，讨神喜欢的哈，我有没有讨让神得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不小心，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姐妹们，我们在和神之间，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是得了人的荣耀还是让神得荣耀，这是我们要常常警醒，常常来反省。那另外呢，他讲到了一个事情哈，大卫讲到心口不一。心口不一呢，他的翻译呢直译为说一颗心又一颗心。什么叫一颗心又一颗心呢？啊，乃是指就是双重心思的意思哈，就指心和口是不一样的，你口里所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心里是缺乏真理的，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你所说出来的不是属于真理的，既然不是属真理的就没有真正的价值。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心口不一，施布真曾经说过，他说没有心的人呢、啊、是迷途者，但是有两颗心的人却是猛兽，就很可怕哈、啊！你没有心的人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啊，这个迷途哈、啊，你会这个迷失。但是有两颗心的人却是猛兽啊，很吓人。在这里讲，他会怎么样啊？是一个要吞吃。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啊。那在撒母耳记的时候记载了，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记载，大卫的元帅约押，他在城门的时候哈。啊他呢杀死了以色列人的元帅啊，那个被杀死的时候哈、啊，那个杀死亚尼尔的时候，他其实呢他当时也是用一个骗局，他假作要和他说什么呢，说秘密的话，结果呢却刺透了他的什么胸膛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卖主的什么犹大，他当时以亲吻的方式哈、啊来卖了他所跟随的拉比，他所爱的主啊，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哈、啊，就是说他表面上是在亲吻，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要卖他、要杀他的暗号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会想到了说心口不一啊。那么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啊，讲到了好邻舍的比喻哈、啊，就是讲到了说啊，你要给邻舍真正的帮助，而不只是一个。口语上的，所以这里讲到啊，谎言或者心口不一都是一个不忠的一个表现。那么说谎，我们再回头来看，说谎之人的父是出自谁？是出自魔鬼。所以也有人讲说，在撒谎的人中是比在狮子中更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就很可怕哈、啊。我记得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她的孩子撒谎，她就跟我讲，她说我不知道。他说的哈，就他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这个孩子他太喜欢撒谎了，所以他说的撒的谎啊，妈妈都以为是真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分辨，有的时候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孩子骗他哈，所以他就觉得说你不知道他撒谎的那个让他没有办法分辨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所以有的时候真即使这个孩子说了真话呢，他也会认为他是在撒谎，所以关系就会更加的紧张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真是在撒谎的人中比在狮子中更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句话是谎言。那我们会看到 犹大卖主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了多重心的人，就是嘴和心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圣徒。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腓立比说，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只有一个意念，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可是当我们连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心。那个心是什么？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就是指爱主耶稣的心，也指因着爱主我们才能有爱人的心。倘若我们没有爱主的心，我们爱人的心是很微小的，也是做不长久的。可是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能放下这里面所有讲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了一个心口不一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呢，诗人大卫继续讲到了除了第一个他讲到了说他们是一个在神面前向神祈求帮助，因为虔诚人忠信人都没有了，而且呢会看到他们的可怕性，他们都是说谎的他们都是嘴唇油滑的，他们都是心口不一的哈。那么大卫继续的来预言这些人会怎么样呢？第三到第四节讲到了说预言他们的灭亡。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那夸大的舌头呢，是指人身上最可能被罪所辖制的肢体，就是舌头。其实雅各书有讲哈，舌头虽然很小在白体当中却能说大话我们一不小心呢，真是这样哈。我自己也发现哈，这个特别姐妹们都是爱什么，爱讲话，比弟兄们爱讲话。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说错话，说大话，有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什么说了不合适的话哈。总而言之，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这个话说完了就怎么样，就会后悔，就因为我们这个话不合宜。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就会发现原来舌头真的像雅各书所讲的，我们要好好来管理它。但是这些恶人，因为他们没有信靠神，他没有怜悯神，他们是抵挡神的，所以耶和华必要剪除，就是说报应的权柄在神。那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在最终他们也要接受他们这个罪的惩罚，所以呢并不是在我们，他是我们常常看大卫身边是不是有恶人来攻击他，可是大卫他却把这份恶带到了施恩的主面前，他没有以恶报恶他没有呢以牙还牙。我们常在旧约当中看到以牙还牙就你怎么样说我，我就怎么样说你。其实人最容易的是以牙还牙，甚至呢还得更厉害，你咬我一口我就怎么样，我咬你两口还不过瘾，我要咬你三口我心里才舒畅我觉得我胜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诗篇十二篇当中，这是给圣徒的一个方向。大卫让我们效法的是，当他受到恶人这样言语在行为上对他攻击的时候，他并不以牙还牙他是来到神面前。那些人以油滑的舌头以这个谎言来对他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这个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他乃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才能平息他心中的愤怒。所以姐妹们，我们难免会遭受谎言，我们难免会遭受心口不一，可是我们也要效法大卫，不要以恶报恶，乃是知道这个审判的权柄乃是在神，我们就试试把我们遭受的不公平带到神面前。你可能会经历，你就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你就不知不觉在神面前把你的这一份冤屈向神来讲。可是讲完你会发现，原来那个恶在你身上就没有那么痛了所以感谢神。那我们会看到神为什么要剪除呢？在箴言书十二章的时候有讲到说，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说谎言的罪为耶和华所憎恶，神不喜悦说谎之人，神也会将其毁灭因为说谎的父是来自撒旦我们会看到说，这里十七章第四节箴言书，作恶的人听信邪僻的话。箴言书二十章十九节说，非短流长的难保机密，好绕舌的不可结交。其实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谎言在神面前是不蒙神悦纳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在第四节当中他讲到了说， 我们必以我们的舌头得胜，这一节是恶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罪的一个表现。他的原文被翻译说，我们要与我们的舌头确立盟约，也就是说我是依靠我的舌头的意思，我不依靠神。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依靠他的舌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老我，依靠我自己啊。他们用舌头来抵挡神，就是说他骄傲自负，信靠自己。那在这里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想，其实想到人类最早的时候，其实人就是犯了这个罪，骄傲自负，信靠自己。我们会看到夏娃吃禁果的时候，其实啊，他怎么样？他就是要有一个舌头上的得胜。为什么这样来讲啊？他吃的时候说他眼睛就可以明亮了，他就可以跟神一般。这是魔鬼撒旦诱惑他的时候给他的条件。那跟神一样是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神是用什么创造的？用口中的话，对不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哇，这是什么？这是人骄傲自负。夏娃当时想得到像神一样的有能力，像神一样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人在神面前的骄傲自负，来信靠自己，就是要脱离神嘛。其实夏娃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我不再受神的管理啊，那我要脱离神，我要和神一样平起平坐。那也有可能有一种妄想，我要来管理神一样，我要超过他啊，就是我要我要。我们看到以西结书有讲，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骄傲自负，信靠自己。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脱离神，我们就是要有那个得胜哈，依靠我们的舌头来得胜，说我们必然失败。我们什么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你会发现我们人际关系啊 90% 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倘若在舌头上你要得胜的时候，你一定属灵上是失败的。可是我们舌头上我们就放弃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啊不靠自己，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舌头委身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说那个好像马上就让我们肉体畅快的话，马上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血气得满足的话，其实这都是骄傲自负。特别是夫妻之间，你最亲人亲近的人之间，你很容易，是不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把好话留给了什么？留给了外人，把称赞的话留给了外人，却把那个最具杀伤力的话留给了谁？留给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这个是蛮悲哀的，最爱我们的人被我们伤的却最多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要思想夏娃，他不肯啊，他要像神一样的得到能力，他不肯来委身。所以呢，今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放下骄傲自负，我们就能来对付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些人呢，这些恶人是不抵挡神的，不信靠神的人哈，所以他不依靠神。第二个呢，他藐视神的掌权，藐视神的掌管，仿佛呢他们没有权柄命令他们一样，没有管束他们，他们呢就是完全无约无束一样哈。但是呢，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却说什么？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他们以言语欺压人，攻击人，甚至来拒绝神来做他们的主。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也让我们想起像法老一样哈，法老呢他也是这样的来抵挡神，好，甚至来压迫神的百姓。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在乎神，但是人却不将这一份荣耀归给神，人认为自己要掌权，不但在舌头上，在这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上人都不来尊神为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他们就怎么样啊，来拒绝神。所以我们看到他必按照这个神必按照他自己的权柄哈来管理，甚至来审判他们。在箴言书31:18说，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这个是我们会看到这是对这个谎言的可怕性哈。那么就是说你在神面前这些言语啊，抵挡神的言语是非常可怕的，是逼迫属神的义人的言语在神面前也要被审判。我们知道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段，就是示每辱骂大卫。 那大卫呢有点像丧家之犬一样那种感觉哈，啊，那示每骂得很过瘾，啊，就言语上攻击大卫。那么就是很多人呢就对大卫，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哈，他是大卫身边的人就要去杀死这个示每，但是大卫却说什么啊，是神差他来啊，神若不允许就不会临到他，神差他来骂他。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他面临这样的一个，他是君王啊，啊，面临示每这样的对他的辱骂的时候，大卫不以口来还哈，不以自己的这个，他身边的人是完全可以杀死他的，但是大卫却怎么样，从神领受。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大卫在诗篇第三篇当中说，他们议论我说神不帮助我。大卫常常经历哈，身边的人议论说，因为大卫的经历让人看说，神岂是帮助你，帮助你，你为什么会到如今呢？啊，这就是藐视神。就像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也会遭受不信的人，我们这个他们会，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他说，那你的神帮助了你吗？约伯也是如此哈，他的妻子甚至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算了，这个话语太重了。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藐视神的掌管，藐视神在他们身上的掌权。所以在言语上他们不但攻击拒绝神，他们也攻击属神的人。所以大卫就开始向神祷告，说什么哈，祷告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很特别的十二章第五节，这一句经文在这一篇当中就非常特别。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切慕呢就是直译为叹息或者喘息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喘口气呀，就是可以在那平安度日啊。神要把这些困苦人和冤屈人，这个原文就是贫穷人的暴力，就是这些贫穷人受到了压榨哈。贫穷人呢是指生活上基本的需要的人，叹息哀求哈，呻吟的人。我们会看到在神面前，神说呢，他要把这些人怎么样啊？安置在稳妥之地。在这里很特别的一点是，神的性情是什么？其实我们读诗篇，亲爱的姐妹们一定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性情是什么。神在这里，神的性情是说他注意到了，他关心到了每一个被欺压的人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神说了什么呢？在这里大卫呢非常特别的说，神说他必要起来拯救。第一个是神知道，好，神知道每一个被欺压者，就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神都在乎的啊，不要看到。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态度，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似他是贫穷人，看似他呢是一个在困苦当中的人，你不要小瞧他，因为他是神造的。所以我们因着对神的敬畏，我们对人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神必要起来拯救，这一句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说啊，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说是什么。而且在大卫写诗篇的，这不是一个常例哈啊。那么常例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那在这里会看到了啊，在第三篇啊、第七篇、第十篇当中，大卫都祷告说求神起来。但是这篇诗篇当中是神主动说什么？说我要什么？耶和华说我要起来。哇，这一句话给我们看到在贫乏和困苦当中的人是何等大的安慰，在这一句当中会看到因此呢让人感觉到特别强烈的一点是，表明了神，他是怎么样，他是看到了以后，他是看到了是和神一条心，是和神一样的看法。所以在这里讲到了神说我要起来，这就讲到了是一个前面好像是对神的呼求，但是在这一处的表达是神回应了前面几篇大卫的祷告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哈，诗篇当中我们要连起来看，就在这里看到了神已经回应了说我要起来。诗篇68篇第5节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哈。在72篇第4节也讲到了他要拯救困苦人哈，贫乏人，他要压碎那欺诈人的。所以神应许要拯救什么人？困苦和穷乏人。所以在这一篇诗篇当中首次记录了 神之间的应许、啊、神之间的应许。但是此外呢，在六十篇、八十一篇、九十五篇当中都有记载了神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对贫穷和困乏人的之间的一个应许。他的应许是什么呢？说他要起来拯救困苦和贫乏人。我们会看到痛苦中啊夹杂着什么救恩的应许，这个何等宝贵。如果痛苦当中没有拯救的话，其实就是没有盼望。那除了诉说痛苦还是痛苦，可是在痛苦的呼求当中却夹杂着能看到神救恩的应许，这是痛苦的一个出路，这是痛苦的一个盼望，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漠视。所以在十二篇当中第五节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会审判每一个人，那神也会呢在痛苦当中赏赐给人应许，让痛苦的人在当中有路可走。所以我们可以提前来支取神的应许，来抓住神的应许，支取这个救恩，活在盼望当中。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的时候就讲到了啊，渴望上帝的真理啊。诗人呢就来赞美神的言语，因为第五节是讲到了什么？神应许啊，神这个救恩的应许临到了，神要起来来拯救，神说我要起来，哇，这个话语是多么有力哈！对困苦当中说我要起来，那我们会看到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慈爱的，但是当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对于那个在困苦，在那个渴慕，在安息之地，就他可以，神要把他安置在哪里啊？安置在这个所切慕之地，就是他可以喘息，他可以平安度日，他可以享受安息的地方。神要起来，这个对在困苦和贫乏人当中是极大的应许，神要把他安置在那里。所以诗人就不得不开口来赞美神，来赞美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大家有没有觉得第五节第六节好像似乎第五节是神应许的话语，为什么马上转到了第六节，讲到了说第五节是救恩的应许，可是到了第六节就转到了赞美神的话语？因为诗人体会到神话语应许的那个宝贵，神话语在那个困苦贫乏人当中那个应许临到的那个及时，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里来转向赞美神的言语。那么应许呢，这里讲到了一个是直译为话语哈，所以就连着第五节大家就能明白这个言语就是应许的意思。所以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应许，耶和华的应许是纯净的应许，所以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七次哈，那个泥炉啊是指提炼金属用的啊，这个泥制的这个干锅哈，我们都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炼金银的一个器皿，如同在那个器皿当中被炼过多少七次，七次是什么呢？完全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是有一个保证在里面，就是神说话算话，他从不改变，他不会改变他的话语。所以第六到第八节呀、啊，是一个祈求的基础。虽然我们看到第一大段落讲到了神那个世人的祈求，可是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在这里，他的基础是世人深信神应允了祈求，而且神的话语呢绝对的是可靠的。神既然说要保护贫困者，他必然会保护。而且呢世人虽然强调那些毫无价值的事，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些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没有价值的嘛，下流人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哈，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所以呢虽然这一些到处他们都横行，可是呢恶人也到处的这样招摇他们似乎活得很畅快，困苦人似乎活得真是被压榨，但是神仍然会保护那些困苦和贫乏的人，在公义当中来保护。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呢就不会落空。那神的话语呢这里讲到了哈，其实在炉子当中啊，这个词在希伯来字典当中只用过一次哈，就是在泥炉当中被炼过。那生命记那里也告诉我们哈，在生命记32章第二节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蔬菜中。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就对神的话语何其的宝贵哈，他的言语是那样的及时，他的言语是那样的宝贵。那撒母耳记那里有讲到说，神的道路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炼净的。箴言书也讲到，神的言语句句都是什么？炼净的，就是在泥炉当中是被炼净的，是没有渣滓的，是完全精准的、准确的。其次呢，是保证说话算数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这么极大的宝贵的应许哈，上帝的言语是存钱可靠的应许。所以在第二和第四节在这里有个对比哈，神的话语是可信靠的，神的话语是没有渣滓的啊，是句句精准的。但是第二到第四节恶人的言语我们上面分析到了哈，一对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虚假的。所以我列出了几处经文给大家参考哈，民数记啊23章，还有那个撒母耳记上说神非人啊，并不至说谎，而且呢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说谎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句句都是信实的。所以为什么诗人要在这里赞美第五节神的话语的应许呢？因为神保护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看似诗人也没有马上，还有呢这些困苦贫乏人马上他们就好像生活上有了变化，可是神话语保护的方式是以真理代替谎言，让神的百姓不要活在这个谎言当中，让神的百姓呢不要被谎言笼罩，要让神的百姓以真理来代替。所以以纯净的言语来取代恶人的攻击的声音。所以面对身边很多的这些许多的谎言呐、恶言啊、抵挡的话语的时候，唯一能胜过的关键点在哪里？诗人告诉我们，在于真理，在于神的话。所以只有真理给我们带来得胜的把握和确据，也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追求到认识这一位应许的神。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追求神，来得到他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是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所以诗人在这里特别强调说，神话语是真实的，不会欺骗我们，神话语是宝贵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重大的那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会贬值的，不像下流人，下流人的意思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啊。而且神的话语是什么？是有能力和真实的，人是可以去经历它，去证明它的，是确信，是可依靠的，就是神的道。哇，我们越谈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姐妹们，我们都经历过神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语炼净像银子一样纯净可靠，那他绝对不会因着这个世界，虽然在大卫时代和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个几千年，可是我们会发现不会因着地上的文化呀、我们的法律啊、我们的这个社会的风俗啊、潮流改变而改变。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靠神的话得活，我们可以永远的来信靠他的话，不随从今世的世俗的谎言。好，我给大家分享这个芬妮哈，很多人都知道他啊，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诗人哈。但是他从生下来几周，他不小心被庸医哈，因为他眼睛发炎，被庸医给他治疗，使他终身成为盲人。那么他呢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女诗人。那他呢在他一生当中啊，他有写下来8000多首到9000多首的诗歌。至今呢没有人写作能超过他这么多量的，而且呢他非常的在神面前哈敬虔爱主。他在很小的时候啊，他成长背景当中离不开他外婆敬虔的双膝为他的祷告，而且外婆的话语对他的帮助。外婆对他说过哈，让他很影响他的，说你虽然不能像我们一样有眼睛可以来拿起书，拿起圣经来阅读，可是呢你却能将许多的经节，你却能把它怎么样呢把神的话呀都能丰丰富富的珍藏在你的心里。所以以后你无论到哪里，你其实神的话都从你的心里呢 来踊跃出来，神的话都会随着你，比一切的财物更宝贵，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一生的宝藏。所以这是他外婆对他讲的话，很小的时候对他讲的话，他就记在了心里，而且他受用一辈子一生。他在八岁的时候啊，他就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歌，他人生的第一首诗。他写的人生第一首诗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何等快乐的小孩，虽然我眼睛不能看见，我决心在世上，我会坚决主张，我愿意常知足，我享受了许多的祝福，别人没有享受，所以因此我不要为我的盲目，就是为我的就是眼睛哈瞎掉，就是盲那个盲盲目哭泣而叹息，因我不能也不要。八岁啊，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何等有力量，一个八岁的孩子，盲人的孩子能写出来啊，他决定他在世上要生活的一种态度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不会为他的眼盲而哭泣或者叹息，他不能也不要，他要常知足，他要享受许多的祝福，他要赞美他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他也写过一首诗说，我不是为我所没有拥有的在那里而哭泣而难过，他要常常享受他所拥有。那么在他八十岁，我特别选出来一首他八十岁写的一首诗歌哈，我用一个八岁和八十岁啊，这是他，当然他活到九十五岁哈。那他在他八十岁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一首赞美诗歌，说一路我蒙主引领。那我特别要讲到第三段哈。那他这三首诗歌非常有特色的是，他第一段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什么呢？是讲到了初信之时是以信。那么当第二段的时候，他一生当中啊尝到主如何带领他。他第三段当中呢，是他觉得要真是要唱，以唱这个起点来来如何来要面对主面哈。我觉得这是他描述一生，特别把他第二段来列出来，是因为这里又讲到他对神话语的态度哈。那么那个芬妮呢，他一生当中啊哈，他会怎么样？他会背很多的经文。那么他会背很多处的经文啊，整卷整卷的背下来。所以呢，他把他外婆的话呀记在了心里以后呢，他就以神的话，他甚至比我们有眼睛的真的都已经胜过多少倍哈，因为他可以背诵下来多卷的书。那么他在第二段当中写到了，一路我蒙主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供我灵粮，长我生命，帮助我历每次苦，旅程虽然力不能支，心灵虽然可难当，看哪，面前就是磐石，喜乐活泉可来尝。所以这里会看到他讲到了神的话语，灵粮伴随他一生，可以胜过他心和灵所不能担当的事情。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有眼可以读神的话啊，我们有耳可以听神的道。我们会发现哈，现代人读经啊越来越少啊，有那个读经那个机构啊，他们调查现在啊啊，就是能把圣经哈一生当中读过一遍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少。那么有的人呢，常常是什么呢啊，在他特殊的时期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去翻阅。我去读一读神对我有什么指引吧，但是平时没有好好读经的习惯。可是让我们很感动的芬妮，他能写八九千的诗歌，他能背下来圣经多卷的书，他对神的话语，他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呢他抓住了神话语的应许，他真正的饱尝了神话语的甘甜。好，我们继续来看诗人说，因着神的话语这样的宝贵，他就更加的信靠，因着神的话来信靠神的拯救。在诗篇十二篇第七第八节，他讲到了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保护他们哈，就是说履行那些 就是前面所讲到神话语的应许都会履行在他们身上。这个世代呢，是指那一类人，那一圈的人，是指呢、那些抵挡神抵挡义人的人。所以时代虽然险恶、但是神要保全他所拣选的百姓的安全。而且呢，世界虽然还存在，那我们就知道世界存在的时候，罪恶骄傲就依然还会存在。我前面跟姐妹们分享过，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吗？我们会为这个世界祷告，可是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会有罪恶啊，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求神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带祷。我们看到说神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不会不受逼迫，可是神却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着他的话我们可以得蒙他的保守。所以我们在这个罪人和这些恶人这些诡诈言语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怎样来度日呢？讲到了说有两个点，就不至于被这个世代的人诱惑吸引离开神，不至于被这个世代的人摧毁根基。我们十一篇当中讲到了义人的根基若毁坏他还能做什么呢？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就是指义人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的根基是在天上的，我们的根基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的根基是根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根基是什么？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属灵的路属灵的丰盛啊，我们要成为好像一夜就成为属灵的伟人，永远不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敬虔人啊，突然翻一翻圣经不可能，每一天每一点把神的话真是建立在我们生命当中，才会成为我们不可以摧毁的根基。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就会成为我们当下的帮助。那我们继续会看到说他信靠神的拯救、在第八节当中呢，我们看到第八节似乎好像要到高潮了。让我来看这个经文呢、我是世人的话我可能就写到第七节了，因为我觉得啊，被神拯救了就已经到了最高点了。可是第八节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太好的收尾。第八节当中讲什么了、我们来看第八节，说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哎呀，感觉这一句讲到什么，好像他们恶人呢、还是继续的怎么样在升高。下流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连与神就是没有价值。所以大卫在感叹是什么，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警告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的征战还在继续当中。虽然神他的应许他的搭救已经临到我们，可是我们还在继续的征战当中。但是神却应许说什么永远的保护。那这个永远的保护是指一个当下的状态啊，就是指说啊，这里讲到了说神对啊他的百姓的保护不单是在当下，而是说一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他永远的与他的持续的状态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你我在疾病的时候，在恐惧的时候，哪怕是在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句应许，他永远保护我们，因为他要带我们到更美的地方去。所以不管到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要知道说神的美意我当下不明白，当我走过的时候我知道一定会明白。哪怕今生我都没有答案，神都没有给我答案，我不明白，可是我见了他面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可是下流人仍然在我们身边呢，好像这些不信的人没有价值的人不连与神的人，他们到处游行，就要趾高气昂的走路哈。啊，这个是其实就是说他们在我们身边依然在作恶哈。那这样的时候让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放心哈，好像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和不公平，我们就常常忧心，我们常常就在那里担心。我们不如把这些担心呢化作对神应许的抓住，不如化作我们在祷告当中把我们这份恐惧来到神面前化作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真的要用祷告来托住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些不平安，甚至这个求神来怜悯这个世界上的恶我们真是在神面前会看到这个恶呀，反而这个社会上的恶有的时候会怎么样，越来越被支持，越来越被保护。我就讲一件事情，同性恋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为什么 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教育，进入教育灵界，这个非常可怕，其实就是不在真理里面，对不对？那是不是所有的层面都可以进入教育灵界？并不是嘛。但是你会发现，把去基督化却从教育灵界如果越来越挪除，反而却把一些不符合真理的把它成为一个从小的时候就去引导教育帮助，甚至孩子会问，在几岁的时候就会问，你觉得你是男孩吗？你认定你是男孩吗？你是女孩吗？这是一种引导啊，这是一种让他对他身份的质疑。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就是恶越来越伸张，越来越怎么样，在蔓延。所以我们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恶也是一样哈，他们没有被制止，没有被控制，但是最后他们就面临审判。所以让属神的人放心，不管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事情变得多么的恶劣，我们要祷告。另外一个，我们要站在真理里面啊，活出我们基督徒的份。那个份是什么？啊，不要让出我们该有的权柄啊。我们不是光一味的祷告，但是同时我们要持守在真理里。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啊，今天虽然我们身边依然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的应许而活，我们要信靠神必要拯救。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透过诗篇十二篇，我们可以想，我们有一位神是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的，可以向他求。虽然你身边经历了不管什么样的苦情，什么样的难处，亲爱的姐妹们可以到神那里去，像诗人在第一节当中的一样向神求。那么也抓住诗篇十二篇第三节，神必要审判虚假和骄傲的人，就是一切不连于神的人都要接受，这一切的恶都是暂时的，在神的宝座前也要接受审判。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话语句句在神面前都怎么样，都要在神的宝座前也要显露出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其次要让我们想到，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受压制的百姓，但是神在诗篇十二篇第五节给我们了一个他宝贵的应许，就是说他要拯救我们，他要保护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所以你就相信，不管多么我们经历了多么大的患难，我稳稳的在天父的手中，我不明白，可是我稳稳的在他手中，他的帮助是及时的，他的安排是最美好的。以色列人虽然受了那个埃及的奴役和残酷，但是时候到了的时候，不管法老的心多么刚硬，神就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丰富之地。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我们身边都是人是虚妄的哈，我们罪恶也是蔓延的，可是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神是信实的，人是不可靠的，但是神却值得我们信赖的。所以不管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所当下的这个险恶，神都一直要救我们，而且救我们到底。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姐妹们分享到这里，透过诗篇十二篇哈。那我请姐妹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纲，就知道恶者话语的攻击，上帝起来拯救，我们依然渴望真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其宝贵，让你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根基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指明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主啊，愿你的话真是吸引我们，愿你的话让每一个姐妹们都爱慕，因为我们真的觉得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的宝贵。主，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让姐妹们可以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你必要搭救我们，你不丢弃我们。主，谢谢你，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嗯。